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传道书第九、第十章。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 QT 经文，是在传道书第九章的五到十节，让我们先来一起念一下。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去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筹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传道书的作者是一位犹太人的君王，而且从传道书里面用了许多词语来看，这位作者是一位老年人，特别是在第十二章里可以看出来。虽然在传道书里面作者没有说自己是谁，但是有许多学者相信传道书的作者就是所罗门王。而且在传道书一开始的叙述当中呢，也的确跟所罗门王的情况蛮配合的，特别是在第二章讲的。所以传道书可以说是所罗门王在他年老时候的著作。那所罗门王在他年老的时候，他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位敬畏神又很有智慧的君王，但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就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就有提到，他到后来呢，他为自己娶了700个太太，而且有300个妾，而且其中很多是外邦人的女子。那这些外邦女子呢，就引诱所罗门王去拜那些外邦的人的偶像拜偶像这个都是神所严格禁止的事情。所以圣经提到，在所罗门到了后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神后来就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显现两次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们知道，当一个人的心开始远离神之后呢，他的心就会开始觉得空虚。所以在第二章提到，他建造了许多的房屋宫室，而且他又有许多的葡萄园许多的牛羊，而他有无数的金银财宝，他又为自己娶了许多的太太。但是到最后，在传道书里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这些物质没有办法来满足他的心。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九章的二跟三两节，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如果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一、十二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所以从这几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他的眼光是注视在日光之下。然后什么叫日光之下呢？这日光之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们的眼睛所能看到的。而且我们大家不要忘了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的王是谁呢？这个日光之下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撒旦。 所以在日光之下，如果当一个人的眼目啊，当我们的眼目注视啊，只看见日光之下发生的事，那结果就是这样。好像任何事情啊，都看机会，好人坏人可能碰到的机会，碰到什么样的机会，运气不好就遭遇坏事，运气好就有好事。那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啊，好人坏人都有可能遭遇到好事或坏事。所以当我们的眼睛啊注视在这个世界上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呢，啊其实就是这样。那其实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啊，从一个日光之下的角度来说，其实这样这几句话其实都没有错。但是呢，在传道书有些地方啊，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作者的他的口气啊会转变。比如说我们看到先前看过的第八章十二十三节啊，他讲到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为他不敬畏神。好，那如果我们再看第九章的第七节，他讲到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在这里感觉上他又好像提到说啊，你我们能够高高兴兴的享受快乐的吃饭啊喝酒啊，那来享受这些愉悦的事情，是因为神悦纳我们做的事情，所以神来祝福我们。所以感觉上啊，这位传道书的作者啊，就是这位年老的所罗门王，在他的心里面好像有一个挣扎。他有的时候呢，他的眼睛啊就一直注视在日光之下的事情啊，所以啊他在他那个时候，在他里面就没有任何永恒的盼望啊，都是在日光之下，都是在这个世界。但是有的时候呢，好像他又想起来了啊，其实他要敬畏神啊，所以当他的眼目他的心哦想到神的时候呢，好像提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诶，他又会感觉到说，在敬畏神的人哦终究必得福乐，那恶人哦最后呢，因为不敬畏神的关系哦，他的一切好像都好像影子一样哦。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我们心里面敬畏神的时候，当我们与神靠近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永恒的盼望是在日光之上哦，我们的眼睛就不会单单一直在注意这个日光之下发生的事情啊，觉得不公平啊，这样不合理啊，为什么我今天要受这样的苦？我今天为什么要面对这些倒霉、不容易、困难的事情？就不会这样子，我们就会知道说，我在神的里面是天父必有最好的来为我预备啊，让我借着这些磨练，让我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啊，也能够越来越谦卑啊，能够越来越顺服啊，以至于我将来在天上啊，我可以得到大奖赏。但是呢，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啊，这时候我们的心哦就会开始觉得空虚，我就会开始呢，可能会开始觉得说，我需要用买一些什么很名贵的车子啊，或者想要买个很好的手机啊，电子产品，或是漂亮的衣服、鞋子啊等等，借着这些要来满足自己心里的空虚。可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买过之后啊，就会想要再去买下一个，永远没有办法来真正满足的我们。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地方哦，为什么传道书呢被放到圣经里面，我相信其实哦，神要借着这个年老的所罗门君王啊，特别是在他那个时候已经背离神了，但他的心里面还是常常有这样一个挣扎，毕竟他过去曾经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哦，要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的眼光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会放在日光之上的永恒，我们的反应就会满有盼望。但是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渐渐失去对神的渴慕，而且我们的眼光会开始转到日光之下，我们会开始注意到这个世界上发生一切的不公平，感到自己常常被冒犯，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会变得越来越空虚。我认识一位基督徒，他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他自己平时也有固定的灵修祷告读经的时间，那后来呢，他在教会开始有一些服事， 所以他也算是一位愿意来追求认识神的基督徒，也看得出来他的灵命哦，在有固定的成长。可是有一段时间，因为他工作太忙的关系，他就渐渐的他的灵修亲近神的时间就越来越被忽略了啊，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那有一次他出去度假了一两个星期，等他回来之后，我开始慢慢注意到，虽然他的身体很健康，可是感觉上他整个人的灵人好像很下沉，没有什么生气。后来有注意到他聚会开始渐渐的常常迟到，而且在分享的时候也可以感觉到没有什么预备，好像常常心不在焉，失去了他从前那个对神一个渴慕的心。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来找我，他跟我说啊，他觉得自己灵命很枯干，而且对神啊都一点都不渴慕，他该怎么办呢？那我就跟他说，我们要恢复我们对神的一个敬畏的心，也就是说把我们的时间该归给神的，我们就要分别为圣来归给神，我们要恢复我们的灵修亲近神读经祷告的时间，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时间，我们就要来归给神。其实很多时候一个人开始远离神，开始觉得枯干，不是一夜之间的事，而是不知不觉慢慢慢慢的离开神。我相信没有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会说我从今天开始我要远离神，不会这样子。都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不知不觉把注意力一直放在工作上，哎呀，这个工作当中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我再花一点时间，我再花多一点时间，我就可以把它解决了，哎，就这样子越陷越深，那以至于后来完全忘记了要灵修这回事。那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注意在我们新买的房子上，哎呀，我要好好的装修我们的房子，这里坏了一点赶快把它弄好，那里又要把它弄好或者我们可能注意到任何其他的事情把我们的注意力引诱转离以至于我们不再把时间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时候，我们就很可能慢慢的陷入到一个枯干的情况里面，那我们敬畏神的心就会越来越淡，而我们的眼光就会渐渐的从日光之上来转到日光之下。当我们的眼目转移到日光之下之后，我们就容易忧虑，我们就容易烦恼，我们就会想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后来这位基督徒他回去恢复了他灵修亲近神的时间，不久之后我就开始明显的注意到他的精神好像似乎慢慢的恢复过来，而且他的渴慕的心也开始慢慢的恢复，慢慢的增加。自从那次教训之后这位基督徒每天开始用一个敬畏神的态度来度日，不会忽略他亲近神的时间，所以他的渴慕开始慢慢的恢复了。后来有几次他在工作中面对很大的试探跟诱惑，他都能够站立得稳而且不跌倒。所以当我们敬畏神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可以看见那位在日光之上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真神，我们就会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而不会被眼前的诱惑来吸引而且来犯罪跌倒。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使徒保罗也曾经告诉我们，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从圣经的传道书里面，我们要能够了解到在日光之下的这个世界是魔鬼撒旦在作王。所以如果我们的眼光注视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觉得越来越沮丧，越来越没有盼望，这一切都是虚空。但是不要忘记，在日光之上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作王掌权直到永远。所以不管在日光之下发生什么事，我们的眼光要一直注视在日光之上的耶稣基督，我们才会有盼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真是要来做一个敬畏你的人，我要每天把时间分别为圣来亲近你。主啊，特别向你求一个属天的眼光来赐给我们，让我们不要一直注视在日光之下的事情，而要把我们的眼光转移到日光之上的救主耶稣。是的，主，我们倚靠你，我们就永远都会有盼望。谢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您。